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小溪，春晓的晓，希望的希。你说，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记忆，那么最后一个忘记的人，是不是心里最重要的人？我猜应该是的，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，至少他在你的内心深处是扎了根的人。如果说有幸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最后被忘记的人，那也该是幸福的吧。今天分享的故事特别温情，可能会有一点长，本来还是想分为上下集播出的，可是有好朋友反映给小溪，更喜欢故事完整的表现出来。那今天小溪就讲一个长一些的故事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耐心听完哦，因为听完之后你会觉得这是这个冬天听到的最温暖的故事。故事是想念写的，妻子得了阿兹海默症，我是他最后一个忘记的人，以下讲给你听。15年前那个夏夜，我终生难忘。妈妈走丢了，我和爸爸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，最后在一个废弃的农贸市场找到了她。她说明天是我女儿生日，我想买几斤肉给她包饺子。可是当我走过去想要拉着她的手时，她却害怕地往后退。是的，她已经不太认得我了。2年前，妈妈被正式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。她才刚满55岁，退休不过5年，距离老年似乎还很遥远。但是可怕的老年痴呆却盯上了她。彼时我28岁，爸爸还有1年才退休。我们不再放心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煤气忘关、电壶被烧的险情。几经商量，我们找了一个保姆。保姆第一天上门，爸爸请假在家，想让妈妈跟他先熟悉熟悉。上午爸爸和保姆一起带妈妈出去散步，那天阳光很好，天上有飞机划过的白色痕迹，很美很美。妈妈的心情也很好，他们溜达到市场去买菜，妈妈却在一家婴儿服装店顿住了脚步。她指着橱窗里挂的衣服说，这个公主裙小兵穿着一定很漂亮，咱买下来吧。爸爸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保姆就笑出了声。她笑得那么大声，还不忘补充一句，你姑娘都28了。那突如其来的陌生人的笑声，让妈妈在她那个混沌的时空里更加找不到出口。她吓得躲在爸爸身后，满眼惶恐地看着过往行人。爸爸当街辞退了那个保姆。那天他带着妈妈去单位提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，从此他再也没有把妈妈交给过任何人，交给谁他都不放心。余生守护妈妈成了他全部的事业。妈妈白天嗜睡，晚上却常常整宿整宿的失眠。他会不停地要求出门，如果不让他出去他就摔东西骂人。妈妈的老年痴呆还伴随着狂躁，为此医生给他开了一些带安定作用的药。爸爸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研究过那些药的成分后才决定给妈妈吃。除此之外，爸爸还说陪伴和关心才是更好的药。他早上7点就带妈妈出门去公园看花，去河边捡鹅卵石，以为这样可以让妈妈白天不睡觉。可是每天上午11点，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公交车里，妈妈都会准时入睡。 爸爸曾经为此陪他在一辆公交车里坐了五个来回，最后连司机都看不下去了，把他叫醒啊，看他睡得那么香，到天黑前也醒不了。可是爸爸一次又一次的投币，直到妈妈自然醒。他说妈妈睡觉的时候就跟个婴儿似的，我不忍心叫醒他。是的，爸爸的晚年没有了老来伴儿，却多了一个令他操碎心的孩子。妈妈晨昏颠倒的睡，爸爸也就黑白不分的陪。白天妈妈睡了，他也跟着睡下。晚上妈妈醒了，心烦意乱的又闹着要出门，爸爸就给他穿戴整齐，带着他去散步。有一次，妈妈走着走着饿了，饿得直跺脚，跟爸爸发脾气。可是凌晨两点，街上商铺都关门了。打那以后，每天晚上出门前，爸爸都会背着双肩包，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零食，然后一边陪着妈妈散步，一边变戏法的从包里拿出各种小食，雪米饼、蛋黄派、虾条、巧克力。而那个包越来越重，披肩、纸尿裤、小马扎、夜光灯，他将一个又一个无边的黑夜变成了两个人的夜游。我每个周五回家给爸爸替班，可是我越来越插不上手。饭桌上我给妈妈夹菜，她会说谢谢你姑娘，你人真好，跟我女儿一样善良。我想带她去卫生间，她看着爸爸说老肖，我可不想在陌生人面前上厕所，你带我去。我流着眼泪对她说妈，我是小兵。她说嗯，我知道，我的女儿也叫小兵，马上就要初中毕业了。她可以拿出相册告诉我，这是小兵第一次翻身。这张小兵三岁，嘴角有个不太明显的疤痕，是被家里的沙发角磕的。这张是小兵小学毕业的留影，嘴里还含着一颗大白兔。他记得小兵初中毕业前所有的事情，却不记得眼前的我，就是他的女儿。他会在吃完晚饭后有几分冷漠地对我说，饭也在我们家吃了，你也该回家了，我不希望陌生人睡小兵的房间。他会在我第二天早上起床后要求爸爸把我睡过的床单被罩一一换掉。尽管我知道病中的妈妈依然爱着小兵，但是她爱的却不是她眼前的我。为此我一次又一次泣不成声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不是生离死别，而是最亲的人突然转身问你是谁，你为什么也叫小兵。我心疼他，心里也微微的怨他，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他是在故意吸引我们对他的关注。但是下一秒看着他因为尿裤子哭成孩子的模样，我又陷入深深的自责。我问爸爸，妈这样磨人您烦吗？爸爸说刚开始他也会觉得有时候妈妈像在装病，可是有天晚上他们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时，妈妈突然回到卧室，翻箱倒柜地拿出一件羽绒服披在爸爸身上。那可是春末夏初的季节呀，但是爸爸心里很暖。还有一次妈妈拉着爸爸一直走，走了四五公里，爸爸抬头一看，那居然是他20年前工作过的地方。再然后妈妈从爸爸的背包里拿出一盒米饭，里面握着一枚剥好的咸鸭蛋，爸爸当时就哭了。20年前他每天上班需要自己带午饭，咸鸭蛋是妈妈为他准备的标配。生病之后妈妈忘了很多事，却没有忘记关心他的温饱和冷暖。 更何况爸爸拍着自己的肚子说，你妈天天带着我散步，把我的将军肚、脂肪肝、高血脂都走没了。我有时候会觉得你妈是老天派来拯救我的，用她的病替我挡了灾。我爸说这句话时老泪纵横，他说那么多年自己一直被眼前这个女子温柔以待，那么现在换她来疼她。我在那样的泪水里看到了爱情在人间的样子，我也在那样的相守里看到了自己与爸爸的区别。老年痴呆的妈妈并不可爱，我因为她不能再疼我而失望悲伤，而爸爸却因为他的病把他这一生所受的苦都心疼了个遍。为了拯救妈妈日益衰退的记忆和行动力，爸爸试着在妈妈谜一样的病里成为他的私人医生。比如他每周会买一斤瓜子让妈妈剥仁儿，每剥完一斤爸爸就会奖励妈妈100块钱，美其名曰这是你给商家剥瓜子人赚的。结果妈妈慢慢的不满足于一个星期只赚这100块，她剥瓜子人的速度越来越快。于是爸爸除了要出钱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把家里的瓜子人分给亲戚朋友们。爸爸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还揽来修电视机、洗衣机罩的活。有的客户要求绣鸳鸯，有的要牡丹，有的要迎客松。在培养妈妈的生活习惯上，爸爸也心机满满。每隔半个小时，他都会以一根虾条为奖励，带妈妈去上卫生间。如果妈妈非常准时地上厕所了，他就会多奖励她2根虾条。若妈妈可以坚持白天不睡觉，他就会带她去江滩公园做他最喜欢的旋转木马。久而久之，公园里的工作人员都被爸爸感动了，每次都会让妈妈免费做。不是所有的药都能写进医嘱里，爸爸坚信就算这些精细动作，这些靠不断强化形成的条件反射不能治病，但是至少可以让妈妈脑萎缩的速度变慢一点。有天回家，我和老公差点以为自己进错了门，整个家被我爸彻底改装了。电视机从液晶换成了原来的老式彩电，每一道门上都挂着妈妈手绣的门帘，家里的洗衣机、冰箱等家电上都搭着妈妈手绣的盖布，家里的衣柜换成了从前的那种高低柜，上面嵌着一面镜子，就连家里的碗都换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种碗边是一道栏杠的粗瓷大碗，喝水的杯子变成了那种上面画着双喜字的搪瓷缸子。最应景的是电视里正播放着当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《渴望》，真不知道爸爸从哪里淘来的光盘。妈妈津津有味地看着，手里还织着毛衣。我吃惊地看着爸爸，这是闹哪样？爸爸翻出一本杂志给我看了一篇报道，标题叫衰老只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。他告诉我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做了一个实验，让16位70-80岁的老人在布置成20年前一样的地方生活一个星期。这一个星期里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，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，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。实验的结果令人惊讶，这些老人一开始来教授办公室时，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。他们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。一个星期后，他们的视力、听力、记忆力都有了明显提高，关节更柔韧，手脚更敏捷，血压降低了，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，步态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改善。 你妈记忆最深刻的就是90年代的那些事儿，因为那时候她正年轻。我爸一一介绍了这些老物件的来源，他跑遍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，几乎还原了曾经的家。就连我老公那样一个钢铁直男，当场也湿了眼眶。爸，您这宠妻的起点太高了，让我有压力呀。他从卫生间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块上海药皂，眼睛红红的，跟爸爸开玩笑。而此时，妈妈每天两集的渴望响起了片尾曲，悠悠岁月，欲说当年。妈妈准时起身走向厨房，一边跟着唱歌，一边洗菜做饭。当年每次片尾曲响起时，她都是这样起身给上完晚班马上到家的爸爸做夜宵。那晚我跟远在浙江的女儿视频，让她看姥姥家现在的风格。女儿在电话那边哭出声来，说：妈，我以后也要嫁给姥爷这样的男人。有一次，妈妈从书柜里翻出一封从前的信件，那是爸爸写给她的情书，里面抄了一首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最后有一句：这个周六上午9点，我在劳动公园东门等你。于是不知今夕是何年的妈妈穿越回了青春岁月，她开始穿衣服准备出门。爸爸问她去哪里，她羞涩地拿出情书对他说：爸，萧正东约我。她把自己的老伴儿认成了爸爸。爸爸煞有介事地拿过情书对妈妈说：这小子字写得不错，不过约会不是今天，你看这写的是这周六上午9点，明天才是周六。那天爸爸带着妈妈去买了一个儿童用的电话手表，在自己的手机里为这个手表开通了定位。第二天上午，爸爸亦步亦趋地跟着妈妈去了公园。快要到东门时，他提前跑了过去等在那里。等到妈妈走到他眼前时，他急切地迎上去：刘亚梅你好。而他等到的不是萧正东你好，而是妈妈看着他的头顶，满眼疑惑与心疼地问：萧正东，你怎么老成这样了？妈妈在爸爸充沛的爱里无忧无虑地做着那个冻龄的女子，青春在握，爱情在侧，她可以随便穿行至她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她全然不知道，为了她这场真实的穿越，爸爸付出了多少心血与心计。如果人生实苦，那么亲爱的，我来承担那不易的部分。当我急切地询问他们约会的结果时，爸爸表示一切都好。他们一起在劳动公园的长椅上聊起了各自的工作、家人的状况。妈妈甚至把自己小时候的糗事都记了起来，分享给爸爸听。他们一起看了电影，他还允许爸爸牵了他的手。说到最后，爸爸不无遗憾地说：我应该提前去把头发染染的。失误。仅此一句，承包了我所有的泪点。如今是妈妈患病第15个年头了，就连她的医生都说，妈妈是她所有的病人当中状态最好的一个。她的病友中，有的人走了，有的已经卧床，有的在护理院里靠着呼吸机毫无质量地活着。好多人来向爸爸取经，问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每当此时，爸爸常常让他们失望。他能说出来的是交流、倾听、关注、陪伴。这些常识大家都懂， 只是执行起来，又有几人可以如铁律般雷打不动。妈妈前一天晚上说，明早想吃鲜虾粥，爸爸天不亮就跑起早市买来活虾，熬了一个多小时。端到餐桌上时，妈妈却哭闹着说，我要吃煎饺，你偏偏给我熬粥。于是爸爸赶紧把粥端走，从冰箱里拿出饺子，先煮后煎，热腾腾地端上来时，还不忘诚恳地道歉，亚梅，对不起，最近记性真是太差了。妈妈会在夜里两点突然想找她的妈妈，爸爸就陪着她在黑夜里漫无目的地走，直到她走累了困了忘了这件事。医生说，目前医学拿阿兹海默症没有办法，但是爸爸就是妈妈的靶向特效药，这也是这世间唯一的限量款。妈妈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，有一天我也在家，正给妈妈梳头发，妈妈看着正在做饭的爸爸说，老肖，如果病的是你多好，我想像你照顾我这样好好照顾你。爸爸手里的锅铲停了下来，他仰面朝天，努力逼退自己的眼泪。等到他平息好情绪，过来想跟妈妈说点什么事，妈妈看着他秒变成另外一个人。饭为什么还不好？你是想饿死我吗？我问爸爸，真的不烦吗？真的不厌倦吗？我爸的回答是，爸爸这辈子没有什么成就，什么都马马虎虎，但是唯独在照顾你妈这件事情上问心无愧，无怨无悔。他说，妈妈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这一生至少有一件事做得足够出众。有天晚上，妈妈破天荒地从夜里九点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，依然没有醒。爸爸给我打电话，让我陪他一起带妈妈去医院，他担心妈妈的脑部出现了新的病变，不然他不可能突然如此嗜睡。检查结果表明，妈妈的病情没有恶化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第二天晚上，妈妈又像从前一样晨昏颠倒，爸爸才如释重负。他快乐地往上肩包里装各种出门必备的物品，牵着妈妈的手走向漫漫黑夜。我在阳台上看着路灯把他们的身影拖得老长，心中想起沈文从的那句话，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。前几天看新闻，有位叔叔照顾阿尔茨海默症老伴多年，他在视频里说，我要做老伴最后一个忘记的人。此话跟我爸在妈妈最初确诊时说的如出一辙。我把这条新闻转给爸爸，我说，爸，在您面前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说不再相信爱情，那是情感和行动上的懒惰。爸妈，你们相爱一生真的太短太短。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小溪，春晓的晓，希望的希。我不知道听过这个故事的你会不会和小溪的感受一样，人一生当中能够找到这样的伴侣真的该是莫大的幸福吧。我们见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，见过了太多的背叛出轨，唯有这样温情的故事才能让我们再度的相信爱情。 愿天下所有的爱情都值得这人间。晚安。
春风惹胭脂红，花雨落满楼，小径之中花蝶如丛，却难觅前踪。青石桥头点渔火，斟一剑饮品走，良辰若梦苦衷，却难懂何时愿杨柳。晨钟如你回眸，马蹄远去你的温柔，谁还在山外小楼，空等月落，花一叶扁舟，一人一晨温一壶酒，独饮观花雨又飘落，关外山水依旧，江上月朦胧，天涯留背后。
人无人来修，乱花前